我们继续学习《大般若经》十住地品，今天学习第十地。经文：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时，应圆满十二法。云何十二？一者，应圆满摄受无边处所大愿，随有所愿，皆令证得。二者，应圆满随诸天龙及药叉等异类因智。三者，应圆满无碍辩说。四者，应圆满鹿胎具足。五者，应圆满出生具足。六者，应圆满家族具足。七者，应圆满种姓具足。八者，应圆满眷属具足。九者，应圆满生身具足。十者，应圆满出家具足。十一者，应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。十二者，应圆满一切功德成办具足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时，应勤圆满此十二法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已，与诸如来应言无别。我们把这第十地要圆满的十二法都一口气学了哈，然后我们再来一把一把的体会学习。这十地根据刚才经文就知道，这个是圆满这十二法呢，就和如来无别了，也就是圆满成佛了，等于是啊。那么第一法呢，要圆满的呢，是圆满摄受无边处所大愿，随有所愿，皆令证得。这个呢，佛在后面的提示啊，说的是菩萨摩诃萨以具修六波罗蜜多极圆满故，或为严净诸佛国土，或为成熟诸有情类，随心所愿，皆能证得。也就是说，十地菩萨呢，第一法呢，就是要能够圆满摄受无边处所，也就是说，无边处所的众生呢，只要他想要证得实相哈，十地菩萨就随心所愿，让他能够帮助他、助力他能够证得实相哈。原因就是说，菩萨已经修六波罗蜜非常圆满。菩萨的六度已经修得非常圆满了，而且呢，或者为了严净诸佛国土，或者为成熟有情类，所以呢，他能够摄受这些无边处所的众生的大愿，使得他们呢，只要他们想证得十地菩萨，都有能够助力他们成就证得实相，亲证真如，就这个啊。这个很厉害啊，只有佛才有可能，也就是十地菩萨就圆满以后就是佛了嘛哈，所以这是这个菩萨，十地菩萨要修成这一法啊，这一法能成就，那就说明你是具有如来的那个大神力了哈，这是第一法。第二法呢，是二者应圆满随诸天龙及药叉等异类因智。第二法是天龙八部的音声，你要能听得懂，能说啊，而且能够理解他们，这叫圆满随诸天龙及药叉等异类音智。天龙及药叉等异类就指的天上的天龙八部哈。那这个佛后面提示说的是，菩萨摩诃萨修习殊胜慈无碍解，能善了知天龙药叉、犍达婆、阿素罗、杰罗陀、紧那罗、摩诃罗、人非人等言音差别啊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能够听得懂这些天龙八部的语音，能了解他们的智慧智力哈。所以呢，十地菩萨要圆满的第二法，这也是很厉害的啊，这就是大神力了啊。 要不说成佛不容易呢，不是那么容易说你即生即佛的，这是第二法，就是要听得懂，要能理解天龙八部的他们的音声言语，他们的智慧啊。为什么要懂得这些呢？是因为佛菩萨啊，或者说十地菩萨需要度化天龙八部啊，所以需要懂得他们的语言、他们的音声、他们的智慧。哎，这是第二法。三者应圆满无碍辩说啊，无碍辩说佛后面提示说，若菩萨摩诃萨修习熟胜辩无碍解，为诸有情能无尽说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圆满无碍辩说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得非常的就殊胜的辩无碍解，也就是常说的辩才无碍啊。十地菩萨要辩才无碍，为诸有情说法的时候，你看佛经记载的就是佛在各个法会上为不同的信众说的法，记下来流传就叫做佛经啊。但是这个佛经是佛在现场说的，并不是说像我们后世的人是写出来的啊，所以都必须辩才无碍，当场脱口而出，而且就是气势磅礴，是吧？像大江东去那样，非常妙语迭出，出口成章，那不是一般人能说的哈。有人老说什么佛经是后世的弟子逐渐编撰完成的，那真经绝对不是，真经就是佛说。哪个人哪个后世弟子能够说或者写出这样文辞美妙、法义精湛、气势磅礴、妙语连珠的经典来呢？那不，绝对不可能的啊。这个只要你多读真经，你又明白那个生命实相，明白佛法深挚，也就是第一义，你读真经你就能辨别出来哪些是佛说啊，是真经，哪些是后世伪造的啊。伪造的当然有，但那不是真经，那就是伪经，而且那个法义都不对，文辞也极其粗略啊，前后矛盾，各种乱，经常是从真经里抓几句金句来，然后瞎演绎发挥，只能蒙那种不了解生命真相又不读真经的人，那是能蒙他们，但是那绝对不是真经啊。所以呢，十地菩萨要圆满的第三法就是圆满无碍辩说哈。四者应圆满入胎具足。入胎具足呢，就是指的啊，佛后面也提示了啊，说若菩萨摩诃萨虽一切牲畜实恒化生，而未亦有情陷入胎藏，于中具足无边胜事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入胎具足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菩萨呢，将来成佛的时候要他示现入胎哈，虽然是化生的啊，这里佛说得很清楚，实恒化生，也就是说实际上呢，他从来都是佛，都是化生，化身佛来的哈，不是真身来，是化身来，所以叫做实恒化生。但是因为为了饶益有情，就要示现跟我们世间人一样的这个现入胎藏啊，那于中呢能够具足无边胜事，就是入胎有很多神奇的事情，叫做无边胜事啊。这是第四法要圆满的入胎具足啊。五者应圆满出生具足。出生具足呢，佛说呢，指的是菩萨摩诃萨于出胎时示现种种稀有胜事，令诸有情见者欢喜，获大利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圆满出生具足啊。也就是佛示现化生世间的时候，他出生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也是神奇的事啊，就叫做稀有胜事哈。就比如说从胁下生，然后一落地就现七步莲花，就每一步都现出，足下都现出一朵莲花来哈，这叫做稀有胜事。 让有情见到呢就非常的欢喜啊，知道这不是一般人，不是凡人，对吧？所以叫欢喜或大利乐啊，这是出生具足。六者应圆满家族具足啊，家族具足呢，佛说呢是菩萨摩诃萨或生刹帝利大族姓家，或生婆罗门大族姓家，父母真敬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家族具足啊。也就是说，当他成佛的时候，视线呢或者生刹帝利，就是王家啊，或者那个武士大族家，或者生婆罗门家啊，也是大族姓家，这个就是为了，因为你生在这个王族或者是婆罗门大族姓家，你的影响力就会大哈，就比较大，就容易教化众生哈，应该是这个原因哈。这是第六法。七者应圆满种姓具足啊，种姓具足呢，佛说呢，若菩萨摩诃萨常在过去诸菩萨摩诃萨种姓中生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种姓具足。也就是说，菩萨在修菩萨道的路上不是无数的轮回吗？那么在这些轮回的时候呢，菩萨都是生于菩萨种姓的啊。也就是说，他每一生啊都是要修菩萨道，而不是会去修独觉啊或者声闻乘的啊。就是说，他始终都是保有这个菩萨种姓。菩萨种姓意思就是说，他每一次都是要发愿要修菩萨道，要成佛的，而不是说只修声闻乘或者独觉乘，而只是自了汉啊。这个种姓就指的菩萨种姓，就指的这个意思啊。接下来八者应圆满眷属具足，眷属具足呢，佛说呢，若菩萨摩诃萨纯以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众而为眷属，是为圆满眷属具足哈。也就是说，菩萨摩诃萨他乃是行菩萨道，他都是以无量菩萨作为他的眷属，这就叫做圆满眷属具足。包括他下生来成佛的时候，也会有很多菩萨种姓的弟子跟随哈，跟随他下生，帮助他弘法啊，这个就叫圆满眷属具足。九者应圆满生身具足，生身具足呢，佛说呢，若菩萨摩诃萨于出生时，其身具足一切相好，放大光明，遍照无边诸佛世界，亦令彼界六种变动，有情欲者无不蒙益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圆满生身具足。哈，也就是出生的时候啊，视线成佛出生的时候呢，其身具足一切相好哈，就说相非常好，相好庄严，然后还能放大光明，遍照无边诸佛世界，那令这些世界呢六种变动啊。就是东涌西没，西涌东没，中涌边没等等的六种震动哈。而且有情呢，所有的众生遇到这个六种变动啊，或者遇到这个大光明呢，无不蒙益哈，也就是会获益，等于领受了佛光哈，就会有获得很多利益。这叫菩萨摩诃萨圆满生身具足。接下来，十者应圆满出家具足。出家具足呢，佛说，若菩萨摩诃萨于出家时，无量无数百千俱值那于多众，前后围绕尊重赞叹，往诣道场，剔除虚发，服三法衣，受持应器，引导无量无边有情，令乘三乘而去圆寂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圆满出家具足。好，这个出家具足就是说，佛下生的时候 就会示现出家嘛，哈，出家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那个弟子啊，前后围绕尊重赞叹，然后去到他的道场呢，剃除须发，受三法衣，哈，然后呢，又能引导无量无边有情呢，让他们呢都能够称这个三乘，就是声闻乘、独觉乘和菩萨乘，而去圆寂。圆寂是涅槃啊，也就是说能通过修三乘佛法而能够达至涅槃，也就是超出幻有三界的轮回，入真常法界，回归真常法界，这叫令乘三乘而去圆寂啊。这就是圆满出家具足。接下来，十一者应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啊！十一法是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。佛说：若菩萨摩诃萨殊胜善根广大愿力，感得如是大菩提树，废琉璃宝以为其境，真金为根，枝叶花果，皆以上妙七宝所成。其树高广，遍覆三千大千佛土，光明照耀周边十方克伽沙等诸佛世界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。这就是以殊胜善根和广大愿力感得这样的大菩提树。这个大菩提树呢，是以废琉璃宝做茎的啊。做树干的，那真金呢？做根，根呢是真金的，枝叶花果都用上妙七宝所成，哈，就是枝叶花果都是上妙七宝做成的。其树高广，能够覆盖三千大千佛土，光明照耀周遍十方克伽沙诸佛世界，这呢就叫做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。这个呢，我们这些肉身凡夫哈，肉胎凡夫好像不太好理解啊。但其实你只要知道，就是这些有相的佛和有相的佛国，以及这个菩提树，有相的菩提树都是化身，都不是真的啊。所以这个化身嘛，佛的殊胜善根广大愿力，他就能招感来这样的啊，以真金为根，以琉璃为镜。以上妙七宝成为那个枝叶花果这样的树哈，这样的菩提树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些都是化身，是招感的，不是真的说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个是树是真长出来，其实我们看到的那真的树，那也是一个幻象。所以呢，当你在佛国的时候，比如西方净土也是这样的哈。那都是在那个幻象世界，他就能你就能看到这样的菩提树啊，这说的是这个意思。这就是第十一法哈，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。十二者应圆满一切功德成办具足啊。佛说这个功德成办具足呢，是指的就是。若菩萨摩诃萨满足殊胜福慧资粮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圆满一切功德成办具足。也就是当菩萨殊胜的福慧资粮备足啊，就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啊，他就能完成这个功德，一切功德成办具足了啊。这是第十二法。哈，那接下来佛说，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时，应勤圆满此十二法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已，与诸如来应言无别？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以圆满六波罗蜜多，乃至以圆满十八佛不共法，具一切智，一切相智。若复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，便住佛地。由此故说，若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已，与诸如来应言无别。啊， 这里说的就是说你住十地已，已就是已经达成了，已经完成了，也就十地的十二法你都修得很圆满了，这个时候呢便住佛地啊，与如来无应言无别，就跟如来没有差别了啊。那这么说呢，就说实际上我们是市面上大家流行说的，说十地以后还有等觉妙足啊，还有两个阶位，看来也不是哈。如果有不同的说法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应该采信的般若真经哈，尤其六百卷的大般若经，也就是本经哈。这个是首先没有人能够伪造六百卷的这种大经哈。第二呢，这是玄奘法师译的，他译的相对来说比很多译师都更严谨、更准确哈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十地菩萨修圆满了，具足这十二法了，就跟如来无差别了，也就是如来了，也就住如来地了啊。而且接下来佛还说啊，就说是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，行六波罗蜜多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超净观地、种姓地、第八地、具见地、薄地、离欲地、已半地、独觉地及菩萨地，又能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，变成如来应正等觉住如来地啊。这佛说的非常清楚啊，十地菩萨的十二法都修圆满了，他呢具足方便善巧，又行六度行得好，四念住又修得好，也具备佛的十八不共法啊，然后远超这个净观地、种姓地、第八地、具见地、薄地、离欲地、已半地、独觉地及菩萨地啊。这几个地哈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超净观地，净观地应该是指的刚开始修行佛法的时候，开始进入这个就是戒定慧嘛，戒定慧就是进入净观哈，就是持净戒，然后做内观，开始修行啊，就是要修禅定啊，持戒修禅定啊，以便想要获得这个佛智，获得智慧，这叫戒定慧。那刚开始这就叫净观地。种姓地呢，就是说不同的佛弟子呢住在不同的种姓里，种姓就是你是声闻乘的种姓呢，还是独觉圆觉乘的种姓，还是菩萨乘的种姓，这就叫住在不同的种姓地里头啊。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根性的人，你就会比较趋向修哪种法。你是声闻乘的根性，你就会想要修声闻法，想要成就阿罗汉啊。你是菩萨种姓的，你就会对这个菩萨道更有兴趣，更有积极性啊，更有热情，你就会修菩萨道，就这个意思，这叫种姓地。然后接下来那个第八地呢，第八地这个呢我查了那个佛学大词典哈，都没有查到，好几种都没有查到，好几部词典都没有这个。不是没有，就有的时候说的不是这个意，这里的第八地，而是指的这个十地菩萨第八地，也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就是出一生身的那个第八地哈，就是不动地。但这里的第八地显然不是这个，显然不是指的那个第八地。这个不知道是翻译的不同，还是说大家都忽略了这个，所以这个没有见到明确的解释，那我们也就不瞎解释，不知道这个是指的什么哈。那下面的具见地呢，应该是指具备了佛的知见哈。佛的知见有世间法，有出世间法，你都基本具备了，这叫具见地。然后薄地呢，薄地就是说你的对世间的欲望啊、贪念呢、很轻薄了，所以叫做薄地啊，欲望轻薄叫薄地。然后接下来就离欲地，离欲地就彻底离欲了，就是在声闻乘主要指离那个两性的那个欲望哈。但是在菩萨道呢是应该包括离世间的那些贪欲啊。接下来是已半地，已半地就是阿罗汉，所作已半不受后有，这叫已半地，那就指的成就阿罗汉了。 然后是独觉地，独觉地就是声闻缘觉里头的缘觉啊，也算声闻乘里头的，但是它又是可以单独叫做缘觉啊，就是独觉，就是他此生没有听闻佛法，然后自己观那个十二缘起啊成就的，这叫独觉地。然后最后是菩萨地哈，菩萨地就超菩萨地，最后成佛就超过菩萨地，成佛了嘛哈，这叫要超这个这几个地。同时佛说又能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，变成如来应正等觉住如来地哈。这句话也很重要，就是一方面是你修行超越这些阶段了阶位了哈，同时你又永断一切烦恼习气，也就是说有时候那个烦恼习气啊有时候还会现行，但是随着你这个修行的阶位越来越往上嘛，你这个烦恼习气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最后永断了哈，永断这些烦恼习气了，就进入如来地了，就成正等觉啊，住如来地了。哎，这就是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去如来地啊，要修的十二法，要圆满的十二法。一旦你这十二法都修成就了，非常圆满，你就是成佛了啊。当然，成佛他示现的时候呢，是还是要下生来到娑婆来示现成佛的啊。但是这十地菩萨最后一生补处呢，哎，就是要完成这十二法啊。这是《大般若经》十住地品的第十地菩萨要修的和要圆满的，我们今天就都学完了。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这十地啊，十地圆满十二法。一者圆满摄受无边处所大愿，随有所愿皆令正得。二者圆满随诸天龙及药叉等异类因智。三者圆满无碍辩说。四者圆满入胎具足。五者圆满出生具足。六者圆满家族具足。七者圆满种姓具足。八者圆满眷属具足。九者圆满生身具足。十者圆满出家具足。十一者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。十二者圆满一切功德承办具足。哎，这就是十地菩萨要圆满的十二法啊。若菩萨摩诃萨圆满这十二法住第十地哈，就说十地菩萨圆满这十二法就与诸如来应言无别啊，也就是成佛了啊，很不容易。这我们这学下来十地的内容，其实所以为什么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呢，并不是什么那个本来是佛不假修行的啊，也不是什么即身即佛即心即佛的，哪里是啊，所以只要你读真经你就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样的啊。那我们呢再回顾一下，我觉得哈，我们这十地最重要有三个节点哈。第一个节点就是真正明白生命实相，理解信解第一义，这叫获得这个礼物，也叫礼物。然后这个礼物以后呢，真正礼物真正信解以后呢，你发心要借假修真，弃幻即真，也就是说我知道色身和眼前都是幻象了，那么我不要在这个幻象里执着较真，我要去修真的，而且要发心要成佛，这叫做礼物并发心修菩萨道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真礼物了，又真发心要修菩萨道了，你就开始进入这十地了啊。这个第一个节点很重要，就是礼物。很多人可能学了很久的都不知道生命实相是什么样的，或者是望文生义啊，一文解义误解 佛说佛法，甚至完全不了解，或者呢就是以常见去理解佛法，以凡夫见去理解佛法。所以要达到礼物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首先你要 你或者呢，就是你自己读经、参悟、修行、证得实相，哈，那真是证悟了，就不是礼物了。你要说礼物呢，是指的你读经和参悟出来啊，通过读经、通过交流，你悟出这个实相来，或者呢，就是有明眼人接引、指点你，告诉你什么是实相，什么是真正的佛法第一义，哈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理解了又相信啊，又真正发心要修，哎，这就叫做礼物，并开始真正的发菩提心。这时候你就进入修初地的这个结尾了，进入这实地的修行了。所以第一个节点是礼物，并发心修菩萨道，哈。第二个节点也是很重要，就是证入实相，证得真如，真如现前。真如现前，让你明白真正的存有是什么啊？色身和眼前这个所见呢，原来是幻象而已。哎，这叫亲证真如，也叫证无生、证无为法、证无分别法。这不同的说法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，也就是证到那个真正的存有，也就是真如或者叫如来藏啊，叫一真法界。证得这个叫做第六地圆满，入第七地啊，这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步啊。然后这步完成以后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点，就是第八地，成就一生身啊。一生身就是脱壳而出啊，一生身脱离你的色身，能够破壳而出，哎。这叫第八地成就啊，第八地成就就进入这个不动地，后面呢，后面相对呢就叫无功用行了。你只要一生身成就，后面就不用你努力说我要精进，我要好好修行，我要就不用在这个作意，而是自动啊进入无功用行，就好像帆船进入那个大江中间。你这个船就不用再有动力去，或者还需要划桨等等人为的去驱动这个帆船了哈，它就等于是顺风而行啊，这叫无功用行，也叫不动地哈。所以后面呢，相对来说就不需要作意，相对容易一些了哈。虽然也还是要修，但是它那个修行就自动往前走了，所以呢。最难的就是前面这三个节点啊，第一就是礼物啊，并且真正发心要修菩萨道，发心要成佛啊，这叫初地啊。第二个节点就是六地圆满，修行圆满以后证得实相，就入第七地啊。然后第七地再修，第三个节点就也是比较难的，就是这个八地出一生身啊，出一生身以后就进入无功用行。就顺风顺水的自动往前走了，哎，这叫无功用行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实地啊，就是这三个节点最重要啊。那我们同修好多已经礼物了，礼物当然礼物你还要信解还要行，光礼物了信了啊也解了。啊，或者说解了也信了，但是你没有真发起修行哈、啊，那还不算，还不算入初地。所以一定要礼物以后坚信佛说啊，同时真发起菩提心，要修菩萨道啊，这叫信解行都具备了，你就进入了初地菩萨的这个行列，就开始修这实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还是要记住，就是说光信光解还远远不够，一定要真发心修行啊，信解行一定要都具足才行，才是真正开始你这个实地的这个修行过程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第十地的内容学完了，至此我们关于大般若经十住地品的学习就全部完成了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